本集节目感谢康轩文教事业赞助播出。
我们这一集会跟康轩国中社会科结合，大家也可以到康轩国中教学区的 Facebook 索取相关学习单哦。之前也有新闻报道到，就是雁门在内战之后，小朋友就是营养不良，然后有饥荒的问题。但是因为当时雁门的状况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理解，经济援助比较不会到雁门这边，然后小朋友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恶化。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其实状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Fana 有在买股票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什么在关注股市。
我们台股啊，近期终于冲上19000点了。很多那种长辈的群组都会讲说，现在台湾的经济很潦倒啊，民不聊生。
我们股市都已经这么高了，还民不聊生哦、喔？
不知道那时候选举的时候，一堆人在这样讲，好不好？哈，
都已经19000多点，还民不聊生。
所以我们里面的同事啊，就在讲说，台湾经济快要崩溃，民不聊生，股市上19000。
所以他这到底是什么平行时空？
所以他就故意讲这样子来做一个反差啦。哦、那讲到股市这件事情啊，其实从2021年开始啊，有一种股票涨得特别的多。
什么股票？
除了电子股之外啊，
我知道，武器的吗？
武器的当然有。那台湾涨最多的就是航运业。嗯，不是空运哦，是海运业哦。因为我之前曾经看过长荣海运的股票，那讲到长荣海运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2021年发生的大排长荣事件嘛。嗯，从那之后，因为航运价格大幅的高涨，所以长荣海运的股价原本都不太会动。我已经看它看好几年了，大概都20-30块这样子。嗯，然后大排长荣事件之后，它开始一路飙升，最高的时候飙到516块，从30块飙到516块，
太多了吧，涨了快20倍了耶。
所以那时候财经台都有一个说法叫做航海王啊。哦，有人买了一堆长荣海运的股票，
赚翻。
对，差不多翻了，他可能是20几块的时候开始买，直接赚了20几倍。
嗯，赚翻赚翻，
10000变20万。
天啊，
如果他只买1-2张就没什么用。
他就是买很多，他压身加买啊。哇、wow ，直接涨了20倍。像最近比特币不是涨很多吗？嗯，我的虚拟银行账户就从原本大概6-7万，现在已经12万了。
是这样啊、喔、
2倍。
对啊，真的
哇、啊wow、不是，你要先想你之前是从多少跌下来的，不要在那边讲。
没有，我之前卖掉一些啦。哦、oh. 嗯、
那这样大家通常会在这个股票涨到最高点的时候就把股票卖掉吗？
你怎么会知道它是最高点？
很多人都会
继续等。
对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它可能会再更高，可能会再更高，
然后就跌回原点了。
对对对对、
啊、所以从那一阵子大排长龙事件之后就开始跌跌跌跌跌、嗯、然后最低的时候又跌回到93块。你如果是在510几块的时候买，买到最后剩只有93块的话，应该也有点悲伤吧。
哦，完蛋了，
蛮悲伤的。
但是2023年年底到2024年年初又迎来一次转机，它又从90几块一路飙到160几块。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每次只要有运输危机的时候，船运的价格就会开始上涨，这些船公司反而会开始赚钱，然后股价就会上涨。所以这次长荣海运的股价上涨也跟一场海运的危机有关，而这场危机又跟去年10月7号发生的以哈战争有关。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这一场红海危机。那我们请 Fana 来念一下这个新闻。
雁门反政府武装组织青年运动自2023年10月18日多次攻击以色列和穿越红海的商船，引发国际危机。那在10月7号的时候，也就是也是在2023年，巴勒斯坦加萨走廊爆发以色列哈马斯战争。青年运动出于支持哈马斯，不但以飞弹、无人机及游荡弹药攻击以色列， 也在曼德布海峡袭击多国商船。由于曼德布海峡连接着红海和亚丁湾，许多来往欧洲与亚洲的商船被迫避开这个水域，转而绕过南非好望角进行航运，造成欧亚航线的运价翻倍上涨。
运价之所以会上涨，跟没办法走苏伊士运河到红海的这一条航线有关。这条航线是从欧洲到亚洲最快的一条航线，如果你用新加坡到荷兰的鹿特丹来计算的话，从荷兰绕过非洲西岸，然后到好望角再绕过来，像要多走6480公里。
6480公里
大概要走多久呢？大概要多走15天。
哈，那很久耶、欸
哦、真的很久，
所以会塞港啊、嗯、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连西半球那边要过来，假设你想要走巴拿马运河，就是从美国那边走巴拿马运河过来的话，是会塞港的。为什么会塞港？因为三月是枯水期，所以巴拿马运河的水量不够、哦、你只能走小船，因为巴拿马运河是升降式的嘛，
对，
那就只能慢慢这样过去，那这样子塞港的时间会更长，那你绕好望角就要漂更久的时间，
多15天耶、欸、嗯，那运费会高很多。
嗯，会高很多，
难怪现在那个国外的很多代购的东西都很贵，
就是因为运费。
对，我觉得运费加上去真的贵很多耶、欸、
像现在全球贸易龙头，它是一间丹麦公司叫做马士基，他在今年2月底有发表一份声明，他说、哦、这个红海局势啊，他预期可能会到2024年下半年，所以这个公司他已经告诉他的客户，比如说 Nike 啊、沃尔玛这些，告诉他们接下来货物将会出现严重的堵塞跟延误，所以马士基又多调了很多船，大概增加了60%的船来运，希望能够快一点、嗯、但是成本一定会大幅增加。现在还敢走苏伊士运河红海这一条航路的商船大概只剩下原先的60%左右，连我们台湾的长荣、万海、阳明这些大型的船运公司都已经绕道了，就不要在红海那边被攻击。像有一艘日本的船就很衰，在去年2023年11月19日那一艘船叫银河领袖号，它是日本公司运营的，可是它属于以色列国籍的，所以直接被劫持了，上面的船员总共25个人，到目前为止没有被放出来，
太惨了吧。
而且在一月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去年11月遭到劫持的银河领袖号现在被也门青年运动拿来当成观光景点，目前银河领袖号已经停泊在红海的城市旁边，然后船上装饰着也门的国旗，还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旗帜，还有写着一些反美国啊、反以色列的那些标语，后来他们就开放观光客前来登船，每人每趟收费1美金。
可是这参观的意义是什么？
就看我们多厉害啊、
欸、真的有人去参观，有人花了5个小时的交通然后到这边参观这一艘，因为这一艘是跟以色列商人有关的货轮。嗯，
所以对青年运动来说以色列是重要的敌人哦，而且连美国的军舰都敢攻击哦，是没有打到啊，没有造成损失，但是他竟然敢射美国的军舰哦，而且多艘不同国籍的商船也纷纷在红海被攻击，你会先看到有那个无人机这样飞过来，然后接着飞弹就过来，不然就是那个无人机会带着炸弹过来丢，所以很可怕。后来美国国防部部长在2023年的12月19号就说他联合了10个国家组成海上防卫部队，要来共同防御红海的航行安全，这个行动代号叫做繁荣守护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5个月没有解决问题。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美国联合英国这些国家大概有5-6个国家大家一起去轰炸也门青年运动组织的军事据点，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它，因为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已经跟沙烏地阿拉伯打了非常久，沙烏地阿拉伯还找联军去围殴他，嗯，从2015年打到现在也没有打掉他。
对啊，他们已经内战很久了，2015年到现在都已经9年了，
好久哦。
对啊，
所以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去也门玩的话，整个也门国土里面总共有三个政权，
有三个总统。
这样去那边玩会很危险吗？
嗯，去年的时候蓉蓉有去玩过，
蓉蓉历险记的那个。
嗯，他那时候去的话还是请旅行社规划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毕竟也门还在内战当中嘛。好，我有看他的影片，不过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想象中战争的那个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就是你可能会想着就是枪林弹雨啊，然后打来打去啊那一种，但那应该不是日常生活，其实很多平民百姓还是照常在过生活，只是他们可能会平常就蛮多男生是真的会带着 AK-47 直接走在路上这样子。
那便利商店可以买枪
啊，然后他们的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已经没有人住了，就是一些有钱人可能就真的是搬走了，然后就在战区的地方，真的有在打仗的地方，你会发现他可能真的地上垃圾是蛮多的，环境就比较不 OK， 但是毕竟是旅行社安排嘛，能够去观光的地方，他的饭店其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不过费用算起来高哦，大概就是跟去欧洲的费用差不多，他去两周大概要12万台币左右，那时候是4000块美金。
我们去那边的机票就已经很贵了，而且还要
再……他是从阿曼过去的耶，他是
所以你要先飞阿曼，那航班就已经少了，一定贵啊。
反正他去的签证一定非常的麻烦，所以你还是要透过旅行社的方式来办，嗯，会比较方便。然后背包客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容易进去的，就是即便进去的话你也不知道哪边会遇到什么问题，嗯，而且蓉蓉进去的时候他有去参观一个就是卖卡特叶的地方，其实当地人还是蛮热情的，啊，当地人看到他还是会凑上他的相机前，然后就希望人家帮他拍照，所以看起来好像还是蛮和善的。但他在卖卡特叶的那个市场里面就差点被抓走，可能人家很好奇他的相机，然后还是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可能真的就是要把他的相机拿走。
什么是卡特叶？
卡特叶是当地的一种叶子，可是其实是毒品，它里面含有二级毒品。
啊，他有吃吗？嗯，
他有试吃。
太酷了吧。
但是他的
怎么样，
他们
当地人都在吃啊，然后蓉蓉也有吃，但蓉蓉他的吃的影片放在会员频道哦，对，所以不知道吃起来
应该会很呛吧。
我不知道，他说他觉得没有很好吃，因为他觉得草味很重，
直接啃。
对，直接就吃那个草
啊。
对，
感觉就是嗑那个罂粟花那种感
觉。对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啊。我当然不知道吃起来感觉怎样，可是当地他们就是那个市场，嗯，每个人都在卖卡特叶啊。
反正他们那边没有什么王法啊。
哦，
目前的也门总共有三个组织，第一个是也门联合政府，
嗯，
然后第二个是青年运动组织，第三个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三个组织分别控制也门的国土，最靠西边也就是红海沿岸那个地方就是青年运动组织的地盘，那个地方原本是也门的首都哦，然后原本的总统被青年运动组织赶跑，然后那个总统后来跑到也门的东部变成政府军啊。我们台湾的新闻有时候常常会说青年运动组织是叛军，但是青年运动组织正在努力的成为政府军，他想要跟沙地阿拉伯达成停火。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来回顾一下青年运动组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啊，我可以问一下也门是讲什么话吗？主要语言
阿拉伯语。
哦，好，
因为他们都是信伊斯兰教的啊。
嗯，
对，然后伊斯兰教你要念可兰经，可兰经就是阿拉伯语啊，他们都是讲阿拉伯语的。
没错，因为也门人口里面 90% 是穆斯林，
嗯，
那其中 65% 是逊尼派， 35% 是什叶派，那这些人里面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所以一定是讲阿拉伯话嘛。
嗯，
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提到也门这个地方，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示巴女王，我们不虔诚的发那，
对，我很不虔诚。这是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人，
对对对，圣经人物。
你
OK，
你弟应该会比较了解，
对，我弟应该知道。
原本也门地区什叶派是比较大的，其中最大的一派叫做什叶派里面的宰德派， 可是现在是我刚才讲嘛，逊尼派是比较多的，这其实就是他们分裂的历史背景。那青年运动组织就是来自于什叶派里面的宰德派，那简单来说就是什叶派里面最极端的那边，那就有点类似巴勒斯坦地区那个哈马斯，然后逊尼派里面最极端的一支叫瓦哈比，也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叫它基本教义派，反正就是要回到中世纪啊，所以女生都要全部盖满满。其实两边的极端派都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法律变成教法，用宗教的法律变成正式的法律，就变成是这个样子。那来讲一下青年运动组织的口号。
好，
他们的旗子上面写了五句话。第一句话，阿拉花瓜。
对，我记得你每次都在讲阿拉花瓜。
真主自大。第二句话，第二行，美国去死。第三行，以色列去死。第四行，诅咒犹太人。第五行，伊斯兰必胜。
有点中二。
我就说他是极端派的呗。
好，
竟然说他中二。
所以他们就是在路上都会喊这些口号吗？五句五句这样喊？
不一定啊，他有时候会截叫以色列去死啊，诅咒犹太人啊，就这样。哦，
就是很抗议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在那边喊啊喊啊喊啊的时候。
所以你就可以体会他为什么会缴获进以巴战争，他甚至还从也门那边用火箭攻击以色列。
名就有点远，有射中吗？
有啊，有射进去啊。哦，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啊。哦，
就是警告意味浓厚。
所以这次的红海危机，他就是要帮巴勒斯坦伊斯兰兄弟出头啊。那这个青年运动组织最早是从1990年由海山胡生这个人创立的。那这个海山胡生已经被抓起来处决了，他已经死掉了。所以有人称这个青年运动组织是胡塞组织或胡生组织都有。那也门分裂的背景源自1970年代，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除了也门以外。也门他当时候选择跟苏联混同一边，所以在冷战时期也门是苏联那一派的，而且他是社会主义哦。那苏联管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把也门分成北也门跟南也门，结果后来苏联不是倒台了吗，两个也门就合并，合并之后就要选新总统，结果1990年代新总统选出来没多久就分裂了，然后就开始打内战了，然后青年组织又趁机会开始发展啊。当然前面发展的并没有说非常好，但到2014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门经济不是很好，政府没办法补贴燃料费，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油价其实是政府补贴的，如果政府没有补贴的话，那油价就会上涨嘛。然后这时候也门的民众就开始抗议了。那问题就来了，青年运动组织是什叶派，谁是什叶派的老大呢？
伊朗。
伊朗就趁机会给青年运动组织钱，给他武器，让他去当叛军，结果没想到一举就成功了，青年运动组织就把也门的首都给攻下来。当时候的总统赶紧去找沙烏地阿拉伯求救，沙烏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那沙烏地阿拉伯本来就跟伊朗不好，所以两边就开干了，打到现在还没结束。
从1970年
从2014从2014年2015年的时候，沙烏地阿拉伯马上就组联军，轰炸空袭啊，想要把青年运动组织干掉，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老大，
但是青年运动组织在伊朗的帮助之下逃出升天。美国一度把青年运动组织设定为恐怖组织，但是又怕当地民众拿不到那些人道救援的东西，所以后来又取消，就一直到现在。他现在地盘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2021年的时候他还跟沙烏地阿拉伯取得停火协议，如果沙烏地阿拉伯确定要永久跟他停火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正式的政权。可是他竟然搞恐怖攻击，你要想一想，他是一个已经快要成为政府的一个组织了，结果他整天在那边闹，就是拿火箭弹去射人家，诅咒以色列啊犹太人啊这样子。那 有一个数字是这样，从2014年也门内战爆发到现在，也门已经有15万人，最少15万人死亡，然后目前也门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营养不足的，就是他们没东西吃，
没有粮食。
对，之前也有新闻报道到，就是也门在内战之后小朋友就是营养不良，然后有饥荒的问题，但是因为当时也门的状况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理解，经济援助比较不会到也门这边，然后小朋友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恶化，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其实状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那就其实跟哈马斯的状况一样，就是国际不是都会有人道救援的东西进去吗？可是都被当地的政府先拿走了，实际上那些民众到底拿不拿得到这是问号，事实上他们也不让你去监管，这就是严重的问题。你去看青年运动组织，他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还有无人机、巡弋飞弹，你跟我讲任何一颗飞弹卖掉你都可以养活多少人，可是为什么有人饿死？
在那边的人有想要逃出来或者是之类的吗？
逃出去
会有难民吗？
当然会有啊，逃出去就是当然就变难民，但是问题是他们有没有钱可以出去，而且要逃到哪里？非洲？
伊斯兰兄弟啊
他们可能会逃到隔壁阿曼吗？
阿曼比他们有钱很多耶。
我知道啊，
也门现在的人均 GDP 以2022年的估计资料，差不多人均 GDP 是890块美金而已。
890块哦，
一年890块等于是差不多不到3万块台币啊。嗯，很惨，
不到2万7耶，
等于平均一个月赚2000多块台币啊。他们的经济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嗯，
对啊，也门难民的出路大概就是横渡印度洋，然后他们很多都会跑到非洲，现在蛮多人就是在非洲的吉布地或者是索马利亚，但索马利亚本来自己就很混乱了，然后也门又跑去索马利亚，你看会多惨。
所以总统去那边玩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摄影机才会那么兴奋啊。
对啊，
还是嗑一点卡特叶，
他们真的非常爱吃卡特叶，就是你在也门街头几乎每个男生嘴巴都会嚼着这个叶子。
真的哦？
可是它就是会让你中枢神经比较兴奋，然后你吃太多其实会失眠、睡不着
哦。那、啊、女生呢？
女生也会吃啊，只是女生不能够走在外面，他们女生要出门一定要有男子陪同，
家人
家中的男性陪同才可以出去。所以蓉蓉去也门玩的时候，其实你在他的镜头里面是看不到任何女性的，因为就是不能够在街头露脸。然后他有去当地他们导游的家里面，然后里面也是即便有拍到就是不会放上来就对，因为他们当地的习俗就是不可以让外人看到女性
的面孔。
对，所以他们女生也会吃，但是只是你拍不到啦
天哪。
而且卡特叶其实很好种，它种一年之后就可以收成，然后要摘叶子放在嘴巴里面，他们通常会整个嘴巴都塞满了叶子，然后就去吸吮那个叶子的汁液、然后边吸吮那个汁液边喝矿泉水，这样子据说会有甘甜的感觉，然后下班的时候吃卡特叶可以放松心情。
OK，
对对对，可以纾解你的压力，而且卡特叶里面有麻醉的物质，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国家是禁止食用的啦，而且它里面是含有二级毒品的一些要素在、所以对某些国家来说那就是毒
品。它可以精神亢奋，我觉得不错，这样不想睡觉的时候可以来，
可以来一片。
而且也门平均每个家庭会有一半的支出都花在买卡特叶上面。
真的哦？
可能活得很痛苦，吃个卡特叶可以，
而他也不是让你嗨啊，他是提神用的、
但就有人说号称也门的槟榔啊。哦，
买不到食物但可以买卡特叶是吗？
你这很讽刺耶、
没有啊，就是已经饿肚子了。
清朝的时候还不是吸鸦片不用吃东西哦
对啊，
嗑药比较重要啊，
可以情绪放松咯、提神促进思考，到底是提神还是放松我怎么觉得有点
两种功效。
就是因为现在青年运动组织一直攻击经过曼德布海峡的商船，所以现在海运的运价已经飙到什么地步了，给你批判一下，20英尺的货柜你把里面塞满了，原先运价是468美元，现在已经飙升到2871美元，468美元差不多10000多块，12000，然后现在同样的货柜大小涨到快要89万，这样
超贵的，
所以我们还是买在地的东西就好。
哦，对，没错，这就是鸿海危机可以看到第二个面向，就是现在全球企业开始寻求短链化，也就是贸易对象的运输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这样也好啊，缩短里程可以减少碳排放，
碳足迹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讲啊。你如果以能源来说的话，以苏伊士运河为分界点，美国东部还有墨西哥湾沿岸，然后加勒比海地区跟欧洲，这是一块他们会互相做生意，原油会在这一块地区里面流动，
就环大西洋的区域。
对，那另外一边是波斯湾、印度洋跟东亚，
环印度洋区域。
对，这两块之间的联系是已经到濒临断裂的状况，就是一分为二，寻求短链，就不要运送那么远嘛。总而言之，苏伊士运河到红海再到曼德布海峡出海的这一个航线如果不能走的话，影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每年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贸易量占全球总贸易量的 12%， 如果你单纯算货柜总数的话是 30%，
哇，三分之一，蛮多的
啊。然后这些货柜的价值是1兆美元，现在才影响到 40%，之后如果全部被封起来的话，当然了，这个风险大家估计没有那么高，因为美国带着他的盟友在那边巡逻嘛，美国还有跟中国讲你们也来帮忙管一下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还是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最严重的状况下，苏伊士运河如果关闭的话，全球供应链可能就会混乱，跟当年的大排长龙一样。但是如果要认真说的话，其实大排长龙比这次严重，因为大排长龙是根本不能走，
卡住，
那就看看后面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很难呢，我觉得我们每次讲很多问题感觉都很难解决，而且到现在感觉也都还没有解决啊。
因为苏伊士运河是最好通行的运河，因为它不用爬坡，它也不用翻越山脉，所以它比巴拿马运河好非常多。反正它不能走的话，那影响一定很大。
对啊，
其实现在直接冲击到的是谁呢？埃及啊。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要通过它才可以收钱呢、
第二个是间接影响到它的观光业，它今年观光也直接萎缩掉，我们同学才刚去埃及玩而已。冬天是埃及的旺季，因为夏天去的时候太热了。
对，
但是今年人真的有变少，
大家也会觉得战争吧。
对，因为不知道加沙走廊会不会影响到埃及，随时可能会打起来，这样
危险哦。
对啊，
对啊，
一旦打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对你可能没有影响，但是航班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停的话
影响很大。
对啊，或者是你的行程，然后因为那边可能打起来然后卡住，其实都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现在货物运输变贵嘛，那中东跟北非他们的通膨率也会更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报告里面有讲说，2024年中东和北非新兴市场还有中等收入国家的通膨率会维持在年增率大概 26.5% 的这个水准，很可怕啊。
100块的东西隔年变成125块，
我们台湾只有 1.79、
我们这么低吗？
对啊，
你确定？
确定啊。你有没有觉得东西越来越贵？
有啊，
我们才 1.79， 他们是25点多，
我们茶叶蛋都已经
13块耶。
对啊，结果我们年通膨率是1点多%，
对啊，
但也差不多啊。之前不是也才10块吗？茶叶蛋顶多9块8块
啊，
那是每年
很久以前了耶，
那是每年这样子那是每年这样子累积上去的啊。
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为什么麦香奶茶都可以一直10块钱，
化学
IMF 的报告里面他特别讲到的是埃及、苏丹跟也门这三个地方的通膨会很高。不过我有时候觉得这些阿拉花瓜的你很难跟他讲说人民需要过好日子这让我想到那时候那个以巴战争刚开打的时候，加萨走廊有一个年轻人看着那个飞弹射到以色列一直狂喊阿拉花瓜阿拉花瓜阿拉花瓜，然后最后以色列反攻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了，我全家人都死啊什么东西的，就开始在那边讲说以色列人多坏啊这样。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有点难以理解这种宗教狂热啊。
真的
人民才是最可怜的。
对啊。
好，那关于鸿海危机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